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4月12号星期天，咱们按照惯例呢聊两个新闻之后就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可以打字哈，咱们一会儿呢来回应。今天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昨天呢咱们说这个谈判呢第一天告一段落，第二天呢还会接着回来，但是呢后续呢很快就传来消息说双方的谈判彻底是谈崩了。在经过了大概21个小时的谈判之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直接掀桌子就走人了啊！现在万斯已经回到了美国，川普呢随后就发出了推文，宣布美军主动全面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知道很多人呢都会被川普整懵了，是吧？不是川普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吗？为什么还要封锁呢？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哈。再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匈牙利周日大选的结果呢已经揭晓。现在执政的亲普京和亲习近平的政府总理奥尔班在执政了16年之后黯然下台，他的政党可以说是惨败啊，惨败到什么程度呢？新的总理他的这个所在的政党获得了匈牙利议会2/3的多数。我们知道匈牙利它是属于议会制的民主，就是议会里边的最大党的这个党魁的话呢就会自动成为政府的总理。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上任的总理呢已经成为议会的超级多数，甚至都可以多到马上修改宪法的程度。新上台的这个人呢叫做彼得马扎尔，这个彼得马扎尔到底是什么人，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尤其是对欧盟跟俄乌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一会儿呢也来讨论。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被油管的算法推送看到咱们节目呢，就请大家动动手指哈，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我每天都给大家更新最新的情况哈，而且呢都是做实时核查，所以说呢如果您不设提醒的话 YouTube 可能不会把下一次这个节目呢也推送给您，所以呢就跟着咱们一块儿啊来这个跟进这些历史的大事哈，咱们也看一看这个历史在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关头啊，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理性的思考的方式。 OK 好，咱们现在呢先来说一下这个伊朗最新的形势。这个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这个细节啊现在已经出来了。通过细节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到底是谁才真正的想要签下这个和平协议。美国这边的代表团呢是11号当天才匆匆赶到。万斯呢下了飞机之后的话呢先睡了4个小时倒时差啊，然后呢等他出现在谈判会场的时候，万斯的这个他来的时候呢伊朗这个团队啊已经把首轮的谈判要点都列好了。那这一次呢这个美方连谈判的议程都没有提前跟巴基斯坦方面确认啊，就是应该比如说是跟巴基斯坦商量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谈判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的安排啊什么之类都没有啊，来了之后的话就直接把伊朗的框架拿过来之后的话就准备跟伊朗谈。美国这边带来的谈判文件呢只有薄薄的几页纸，全都是原则性的条款。伊朗团队这边呢做了很多的 homework， 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拿了很多满满的文件箱啊，这个装满了详细的数据和协议的草案，光核设施安全的技术说明就有120多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伊朗的准备是非常的扎实哈，所以我们一眼看过去就感觉伊朗是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的。但是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也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只有几点问题是最在意的，只要这几点没问题其他别的都好商量。我并不是在跟你谈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而是要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大的框架的问题。那么到底美国最在意的是什么哈？那么现在呢这个所有的美国的红线呢都已经曝光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第一个呢是永久停止伊朗境内的所有铀浓缩的活动，第二是完全拆除主要的核浓缩的设施，第三个呢是将所有的高浓缩铀库存从伊朗的领土移除。所以这三项呢都是关于这个伊朗核武器的问题。那么第四项的话呢是接受一项全面的地区和平安全和缓和协议，其中包括对邻国盟友的保障，换句话说你不能随便再去袭击什么沙乌地阿拉伯呀什么科威特呀就这种阿联酋啊等等这些海湾国家是吧。那么这个呢是第四点。第五点的话呢是立即停止对所有的恐怖组织的支持啊，包括这个哈马斯啊，包括胡塞武装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第六个的话就是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允许不受限制的国际海上交通，不征收通行费用啊。这个之前我还是说美国有可能会跟这个伊朗一块儿来共享这个征收的费用，但是呢现在要求伊朗不要征收任何的通行费用， 也不要征收任何的检查的费用，也不要施加任何的限制。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红线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么六条。其实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三条啊，第一条的话就是不要造核武器啊，第二条的话就是停止支持恐怖组织，第三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这样的一些条件在我们看来的话都是属于很有道理的哈，至少我觉得站在咱们这个立场上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条件中，伊朗到底答应了哪些，又没有答应哪些？这六条中伊朗是一条都没答应吗？川普呢他发了一个推文啊，就给总结了一下。川普说呢，所有的会谈提出的条件基本上都达成一致，但是唯一的那个，这是川普的推文哈，他说唯一的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核武器的问题没有谈妥。那么如果从川普发出来的这个推文的情况来看呢，是不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停止支持恐怖组织的话，伊朗都同意了呢？我们不知道川普是这么说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川普说 OK， 核武器的问题你们没有同意好吧？那么下一步的话，那就是美军的行动。川普说即刻生效全球最强的美国海军，将开始对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封锁。听起来很吓人，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候的话，还是有一些船允许通过的，但是川普说 OK， 所有的船只都不许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话听起来真的是相当的吓人哈，但是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会说哈。但是川普现在就放出了这么一个大怪招，川普说当然某些时候我们会恢复所有船只自由进出的状态，但是呢伊朗不让这种情况的这个能够发生。然后呢伊朗说这个某个地方有水雷，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人知道在哪里，他说这是赤裸裸的世界级的勒索，他说国家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尤其像我们美国的领导人永远不会被勒索。所以你看川普发的推文哈，你就会感觉到伊朗讲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伊朗他跟美国讲我们放了一些水雷，但是呢我们不记得水雷在哪儿，我们不是不想清除水雷，不是不想开放海峡，而是我们由于这些技术原因，我们都已经找不到这些水雷了，万一别的船只撞上怎么办，对吧？他是以这样的借口来封锁海峡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又看到伊朗他是可以允许一些国家的船只通过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伊朗允许这些国家的船只通过的话，他怎么保证这些国家的船只不会碰到伊朗布下的水雷呢？那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伊朗其实知道这个水雷在哪，所以他才能够去引导这些船只避开水雷嘛。这是非常简单的理由，对吧？大家一听就觉得在逻辑上是很通顺的，是吧？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伊朗说我们不知道水雷在哪，这完全是撒谎，伊朗是明明知道的。那川普呢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川普负责排雷，同时呢提供这个军舰护航，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川普说好，如果你不知道水雷在哪儿啊，或者说是有的船只的话你让通过，有的船只不让通过的话，那我就把所有的船只全部拦下来。川普在这个他的推文中讲，他说我命令我们美国的海军要追踪并拦截在国际水域内向伊朗交纳通行费的每一艘船只，任何人交了非法通行费都别想在公海上安全通行。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普讲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给伊朗交通行费的话，你等于是在跟伊朗眉来眼去，你等于是在跟伊朗勾勾搭搭，你等于是在纵容伊朗对我们的勒索。像这样的船只的话，就算是伊朗放行，我们美国也绝不放行。 OK， 这就是川普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所有的船，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跟伊朗眉来眼去的话，你都别想在我这过，就算伊朗让你过，我也不让你过。然后呢，川普还说，他说我们开始将着手清除伊朗在海峡布下的水雷，任何伊朗人胆敢向我们的船只或者向其他别的和平的船只开枪的话，就直接炸上天。然后川普后面说，封锁即将开始，其他国家也会参与这次封锁，伊朗不能靠这种非法勒索行为牟利，他们要钱，他们要核武器。他说但是呢，我们的军队已经上膛就位，我们的军队将彻底消灭伊朗所剩无几的残余力量。所以川普这个讲的话是非常的强硬的。但是这里边大家注意哈，川普提到一个什么话呢？他说其他别的国家也会参与封锁。真的吗？其他别的国家真的愿意跟川普一块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吗？ 英国的首相斯塔默马上就跳出来说了，他说我们不会参与对海峡的封锁，我们正在跟法国、跟西班牙、跟其他别的伙伴紧急合作，以组建一个广泛的联盟，共同维护航行自由，美国无权对他国如何处理自身事务发号施令。所以其实斯塔默这里边的态度已经这个表示的非常的清楚了，我们不跟美国合作，而且我们也不喜欢美国对海峡的封锁。可能很多人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很多人想不明白，川普不是一度非常担心海峡封锁会带来原油价格的飙涨，从而导致通胀的上升，从而导致美国维持在高的利率，从而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到威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开战大概一个月以来，美国的股市三月份的时候那是跌得非常惨的。那经济的问题的话呢，会直接危及到川普自己的中期选举。既然封锁海峡可能会危及川普自己的中期选举，危及美国的经济，那么川普为什么现在主动的去封锁海峡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你仔细想一下，你会发现川普放的这个大怪招啊，还真有他的道理。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哈，就是这个给大家推荐，其实我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这个西洋参在 Next 黑高姿哈。说到这个西洋参呢，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哈，这个好处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就稍微有点凉性的啊，又是比较能够补的那种。那很多人拿这个西洋参呢，比如说炖汤啊，那或者泡这个泡水喝呀，这个非常的麻烦。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替代的选项啊，就是加拿大詹奈斯西洋参黑高姿。这个黑高姿的优势在于，就是每天呢，你就拿这个小勺挖一小勺，这小勺里边的话呢，是有浓缩了大概是这个六根的这个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就是这个它的皂带的含量的话是这个很高的哈，它是浓缩成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这一个小勺大概就是一克的样子，就这么点一小勺。然后呢，这个你就拿到这个瓶子里边哈，这个瓶子大概是100毫升啊，就挖一勺的话吃就完了。那就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高效。一瓶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我为什么一直在推荐这款产品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获得了加拿大卫生部的产品认证，安全性和品质经过严格的审核，并且呢，它是在加拿大政府监管之下生产的，品质可靠。第二呢，是不少朋友啊，这个留言反馈说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效果很好。其实这个因为西洋参呢，它是从加拿大运来的，所以说它每次进口的时候，美国现在跟加拿大之间关系不太好，还有加15%的关税，这个关税现在已经被这个厂家全部吃掉了，就所以说。大家在网上购买这个詹奈斯黑高姿的话，价格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哈。那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来自于康州的苏先生，今年88岁，他上了年纪之后呢，开始关注自己的整体健康的情况，一直在配合医生追踪相关的指标。后来他一直这个尝试服用这个黑高姿，一瓶之后呢，有几种变化让他很惊喜，一个是睡眠改善，二呢是体力和精力比之前好很多，就是偶尔饮食没那么注意，整体状态也还不错。那么有一些这个平台啊，它的价格是相当高的啊。大陆像这样的一瓶黑高姿啊，它大概相当于人民币2070嘛，相当于美金300美元。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240克，就是大概是100克的2.4倍啊。大陆那一瓶2.4倍，但是价格跟大陆差不多，所以呢，就是它的价格相当的便宜哈。就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再输入我专属的这个优惠码，就 TLTIME。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比原价便宜超过一半啊，而且是现货即发的。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880597，口头下单也可以。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就回过来，来接着讲这个，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这个冲突哈。我们首先哈要知道一下，就是川普现在他下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船只都不许进出吗？那么我们不免问一个问题，那从科威特运原油运到德国的话，这样的船只难道也要封锁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根据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一个公告啊，根据总统的公告呢，说美国中央司令部队将于美东时间4月13号，也就是礼拜一的上午10点开始封锁所有，大家注意哈，这个这里边的定语哈，这是时间了哈，4月13号上午美东时间的10点开始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换句话说，你如果从科威特出一艘船要运到德国去的话，这种船的话是直接放行的。那么这个中央司令部他说不会妨碍，后面说哈，就是 中央司令部不会妨碍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且这个封锁将公正的针对所有进出伊朗的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国家船只，包括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在封锁开始之前呢，中央司令部将通过正式通知向商业海员提供更多的信息，建议所有海员在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作业的时候收听航海通告的广播，那么通过16号桥对桥频道，这个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专用的海事频道哈，与美国的海军部队联系。所以呢，这里边其实川普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他真正封锁的是进出伊朗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哈，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实际运营的陆地的石油管道直接通往其他别的国家，所以说伊朗所有的这个石油的话都得出口。我说的内陆国家主要指的是这个石油运输哈，那么它的石油唯一的出口就是海运。所以就是说封锁海峡的话呢，其实是川普下令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禁运。为什么讲川普现在这样做哈，这是一步好棋。因为呢，川普实际上他之前威胁过，如果不能够达成这个美伊的和平协议的话，那么川普想要做的哈是大规模的去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比如说伊朗的这个供电设施啊，伊朗的这个海水淡化工厂啊，包括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工厂，还有就是伊朗的港口。那么这种轰炸的话呢，可能会，我们之前提到过哈，如果你真的是炸掉这个伊朗的这个比如说海水淡化工厂或者是供电厂的话呢，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大家一下就会没有水喝，然后呢可能就会死很多的人，川普要为此承担战争罪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讲说川普炸这个伊朗的电厂可能性很小。那么现在如果不炸电厂的话还有什么棋？如果真的进行地面进攻的话还有什么棋？川普有可能会去攻占哈尔科岛，因为哈尔科岛承担了伊朗大概90%的石油出口的业务，所以这个是伊朗的经济命脉。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去打哈尔科岛的话，你就必然面临着地面部队跟这个伊朗的军队啊，甚至可能是跟伊朗当地民众之间的这种冲突，也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而且哈尔科岛离这个伊朗也不太远的，伊朗本土的话可能也会对美军的基地、对美军的士兵进行轰击，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如果长期占据哈尔科岛的话，它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战争的泥潭，很难脱身啊！就是陆地的这个登陆这个作战一旦开始的话，很难脱身，要花很多钱。而川普呢，大概只有60天，就是未经国会批准的战争，大概只有60天，也就到4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如果这个国会要求川普撤军的话，川普有30天的缓冲期，也就是说，也就从现在开始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再打下去的话，川普就没钱了。因为国会不拨款嘛，所以你要真的是陆地战争的话，他就有可能长期的在那打出不来啊，出不来的话就麻烦了。那些这个左翼的政客民主党，他一定会给川普找麻烦的。所以现在呢，川普采取的方法是我不占岛，我不进行地面入侵，我甚至可能不进行空袭。当然空袭肯定会有哈，就是他只是说不需要那种大规模的对基础设施的空袭，但是呢，我把整个这个海湾给你封锁了。海湾一封锁的话，其实它离伊朗的本土比较远，伊朗打美国的话是相当的困难，但是呢，所有的伊朗的船只都没有办法进出，所以这样的话，所有的伊朗的这个出口全部被封锁，伊朗就处在那种我们可以说是内循环啊。同时的话呢，就是因为伊朗的经济命脉的话依赖石油出口嘛，所以一旦石油出口被切断的话，整个毛拉政权的这个资金来源就断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的话就断了，包括伊朗革命卫队这个体系运转的这种资金来源全部切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军第一风险小，第二几乎不用太死人，但是呢却能够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当然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在这个战术上对美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实施的，比较有利的。第二呢，就是说伊朗的石油出口主要是出口到中国，伊朗80%到90%的石油都是往卖到中国去的，所以伊朗如果不卖了，对中国的压力非常大。中国一年进口石油多少？中国一年进口石油是5亿多吨的，大概是其中13%是从伊朗进口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当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禁运的时候，中国的压力非常大，那就中国可能被迫要求伊朗向美国屈服啊，这就是在外交方面的话，等于是将了中国一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在我看来哈，这是这个川普在逼着英国、法国、德国跟西班牙，就是你要不然的话呢，你派兵来跟我护航，要不然的话我就封锁海峡，让你们也买不到伊朗的石油。我记得在这个2001年911这个恐怖袭击以后啊，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到国会有一个演讲，那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小布什说，他说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nation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然后呢，他说你或者和我们美国站在一起，如果你不跟我们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你就是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所以当时小布什在2001年的那个911之后，要求各国站队，要不然站我们这边，要不然站到恐怖主义那一边。川普现在通过封锁这个海峡，也是要求各国站队。你有本事，我就封锁了，怎么着吧，对吧？你如果不服的话，你派军舰过来。如果你派军舰过来的话，与其跟我打，还不如跟伊朗打，对吧？你不是不派军舰过来吗？你不派军舰过来，我就封着这个，对吧？所以川普用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跟这些国家施压，尤其是西班牙。像西班牙，我觉得他是通过讨好伊朗，去讨好中共，同时呢跟美国对着干。那个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不是讲说我们不让这个美国使用我们的军事基地。然后的话，伊朗就跟西班牙说 ，OK， 所有西班牙的船只都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完蛋了，对吧？美国把这个海峡给封了，你西班牙的那个船只，伊朗让过，我们美国不让过，你自己看着办，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川普现在对欧盟这些国家进行施压的一种方式，同时对中共也在施压，对日本、对这个韩国等等，其实都在施压。你们要想要油的话，你过来，来这个跟我站在一块儿。当然，对于伊朗这方面的这个资金呢，也是彻底切断。当然，我们这样说哈，就是川普其实呢，除了这个海上封锁之外，也没有完全放弃军事打击的选项。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这个川普其实正在考虑一项有限度的军事打击。说全面的这个轰炸方案虽然在讨论之列哈，但是可能性较低。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还是川普现在放出的一个比较大，但是又比较有效的这么一个怪招吧。第一次这个今天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有点这个意外哈。就仔细想想的话，发现川普讲的这个话啊，做的这个事儿的话，还是蛮有道理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想说一下关于这个匈牙利大选的事情啊。匈牙利大选这个事情，其实最近几天我真的是相当的关注哈，因为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希望这个匈牙利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这个他的总理奥尔班呢，会下台。那奥尔班在过去的16年呢，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况下啊，一直是连任总理，领导匈牙利16年。所以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嘛，习近平肯定很羡慕奥尔班能够这个连任16年啊。习近平即使是三个任期的话，也不过就是15年。那这个现在呢，这个奥尔班呢已经致电他的对手，也就是反对派叫做蒂萨党的领导人，这人叫做彼得马扎尔啊，承认败选。这个其实匈牙利之前的名字叫马扎尔，你看那个中国，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匈牙利以前叫马扎尔，是在就是我自己做的那套《笑谈风云》节目里边讲到那个原始啊，就讲到那个蒙古东征的时候，蒙古西征，蒙古有三次西征啊，第一次是成吉思汗西征，第二次是长子西征，就是在这个窝阔台时期的这个西征啊，当时这个第二次西征的话，一直打到了这个多瑙河畔的。那次西征的话，打下的那个匈牙利当时就叫马扎尔，我这个现在当选的这个领导人呢，他的 last name 啊，他的姓氏就叫马扎尔，叫彼得马扎尔。这个欧尔班呢已经向这个彼得马扎尔承认败选啊，祝贺对方获胜。那当然，这个作为反对党的总部，工作人员就互相拥抱，然后河岸上的人群的话也开始庆祝，胜选的优势非常巨大哈。这个蒂萨党在新一届议会中获得2/3多数的席位。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奥尔班，在我眼里啊，奥尔班是属于极右翼，极右翼。其实在我看来，极右翼跟极左翼没啥区别。那奥尔班的话，他跟这个普京的关系极好，然后呢，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极好。奥尔班这个人就是他这个舔共舔到什么程度哈，这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吃惊。2024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共的公安部长王晓红到匈牙利去访问，跟匈牙利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呢？就是中国的警察可以在匈牙利执法。也就是说，奥尔班几乎是连自己国家主权都不顾了。他一方面说我们反对移民啊，我们是这个民族主义，我们在意我们的主权。另外一方面的话，他把匈牙利的执法权交给共产党，交给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匈牙利执法。 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根本就无法接受的这么一种舔共的行为。然后呢，这个匈牙利是最早的这个加入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跟这个中共关系非常近。他在这个经济上是大力的引入中国的投资啊，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外资来源。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个匈牙利啊，吸收了中国在欧洲投资的30%以上。你想，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中国在欧洲投100块钱，30块钱投到匈牙利，匈牙利是一个多小的国家？他光跟那个宁德时代签的这个协议啊，就是投资协议，就有73亿欧元，就是在这个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立这个超级电池工厂，然后像比亚迪也是在塞格德建厂，并且呢把这个比亚迪在欧洲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从荷兰迁到布达佩斯，奥尔班是亲自去接见这个比亚迪的 CEO， 然后呢，包括这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标志性的项目啊，修建这个从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的铁路，匈牙利这段的话主要是由中方出资，所以欧尔班的话呢，他就是把这个铁路的话视为连接欧洲和中国的重要的通道，还有很多方面的合作，是欧盟的这个核能方面的合作、高科技方面的合作等等。然后呢，在台湾问题上，匈牙利是反对台湾的，长期是亲共的，他在欧盟内部，大家知道欧盟都是比较自由社会嘛，他们都是比较亲台湾的，但是匈牙利在欧盟内部屡屡被中共站台，就是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屡屡被这个中共站台，包括阻挠欧盟对华征收关税，电动车的关税欧盟要征，这个奥尔班反对，然后他呢跟这个习近平这个互访啊什么之类的，多次访华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奥尔班对这个习近平简直就是非常舔。他对普京的话舔的更可怕啊，所以呢，就是说，所有对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欧盟的决议，奥尔班全部挡住，他又让乌克兰没有办法拿到欧盟的援助啊，然后没有办法这个生产武器，让他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个普京，所以就这个事情让我对奥尔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耻，你怎么可以舔习近平舔到这种程度，对吧？然后的话，怎么可能你的这个经济外交政策的话一切都为习近平马首是瞻，这是我完全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人就会有一个疑问，现在奥尔班下台了之后，奥尔班不认为是极右翼吗？那么上台的是不是一个极左翼啊？是一个跟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其他我们知道的那些欧洲那些国家或者包括美国的这些极左派是这个政治光谱是一样的呢？非常幸运的是哈，上来的这位马扎尔他是一位保守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其实他是叫做中右翼，也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的话其实是偏右的，他在绝大多数的问题上跟奥尔班的政策是一样的，比如说他支持边境安全，他在竞选的时候公开表示说我们选择匈牙利人民，我们不欢迎移民，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跟奥尔班是一样，甚至比奥尔班还强硬。在经济政策上他奉行的是刚才说的移民问题啊，经济政策上他奉行的是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路线，所以他跟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样的，他要削弱国家权力对于市场的干预。然后呢，他在这个社会议题上他反对极左的觉醒文化，然后呢，他还提出多项旨在优先保障匈牙利家庭利益并且提升生育率的计划。在国防上他注重国防安全，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 的5%，也就是GDP 的5%啊，这个做国防，这就是其实就是川普的 dream 嘛，就是希望欧洲国家都能够自己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会看到他在移民的问题上，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在社会议题方面，就是对极左的这种觉醒文化的态度方面，在国防建设方面跟川普都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地缘政治上他反对普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匈牙利人民能够选出这样的一位持有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么一个，但是又不是极右翼的这么一个新的总理，我觉得真的是匈牙利人民之幸啊！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欧盟高兴，欧盟当然很高兴了，因为奥尔班长期以来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跟欧盟相左。现在呢，这个奥尔班前一段时间他有一次他跟普京的一个通话曝光了，奥尔班当时就说，他说我想做一只保护狮子的老鼠。换句话说就是你普京是个狮子啊，我就是一个小耗子，但是呢我愿意能够为你效劳啊，就是当时普京听到他讲的话真的是大笑。 所以你讲就这么一个，我都觉得这个讲的话有辱国格哈、啊，就这么一个人。由于他这个就是他这些政策，亲共政策、亲北京政策、亲习近平和亲普京政策，导致匈牙利经济近年来严重的停滞，通胀率高涨。然后因为他长期这个执政16年嘛，所以说他整个家族问题的腐败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欧盟因为匈牙利的法治倒退和严重的腐败问题，冻结了这个匈牙利巨额的资金啊，包括160亿欧元的 safe 资金和其他别的补贴。所以一个是经济搞不好，再一个腐败，再一个就是严重的舔共啊，然后呢这个亲普京。所以呢他下台之后，我觉得这个对匈牙利人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我觉得是这个可能长期以来对这个被他的这种亲共的这种态度感到很压抑的这些人啊，包括像我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松了一口气。 OK， 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了哈，就是我最后想感谢台北的陈先生和澳洲的刘先生或者刘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咱们就进入这个互动环节哈，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咱们一块来讨论。我可能大概讲到8:50左右的话，我们就结束哈。OK， 好，第一位朋友问，请教张亮老师，我们台湾公民要做一些事情，使得僵化的蓝白选民结构能够瓦解，如何让他蓝白二代、三代、四代能够认清台湾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等一代凋零，我们等得好辛苦。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公民教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媒体，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抓紧。就是台湾一定要有自己的媒体，然后呢，不管是自媒体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主流的这个大的媒体、正规的媒体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一定要把很多事情讲清楚。因为现在我觉得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不看这个蓝营的报纸啊，或者蓝营的不看绿营的报纸，但是自媒体的话，你在网上的话，它是没有什么蓝绿之分的，是吧？他有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这人到底是蓝是绿，所以自媒体我觉得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跨界的这种作用啊，就是能够让另外一面的人也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一定要这个在年轻的一代中，就是要把这样的种子播下去啊，就是通过媒体、通过教育把这样的种子播下去。这两方面的话，具体能做什么，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媒体你可以做，然后的话，你去比如做一些纪录片呐、啊，讲一些这个台湾的历史啊，讲一讲真正的历史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再往下，台湾9合1地方选举买票贿选严重，地方派系黑金实力太强，也是我们青鸟很困窘的地方。我们如何瓦解地方派系黑金？其实我对台湾的那个政治生态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啊，这方面我觉得或许您可以去请教一下，像是石板明夫啊，就是像他们这些资深的对台湾比较了解的明居正老师啊之类的，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哈。这个方面我确实是没有办法给您特别有效的建议，泛泛而谈的话可能也不太起作用。 OK， 再往下，这个现在很多自媒体都用很惊悚劲爆的标题来吸引观众，但实际内容与标题大相径庭，很多观众上一两次当就不会再看了。现在只有美国短期稍微纠偏，长远来看也不算乐观。然而现在英法、丹麦、加拿这个加等国不但没纠正往那个方向越走越极端的错，反而选更极端、更一条路走到底的人。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普遍现象就是两极分化，几乎不存在中间地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人和社会是不是越极端就越有吸引力、流量和市场？对，我觉得你说的对。现在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自媒体的出现，或者是说这个媒体现在这个网络媒体的出现，就使得人的这个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因为在这个网络上啊，大家其实不是来看新闻，当然就是说新闻这个每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会关心，但是呢你作为某一个媒体跟其他别的媒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因为你就算是有独家的消息，你一公布的话别人都可以转载。所以呢就是说当今的时代呢，很多人看新闻主要是看新闻评论。那看新闻评论的话，在现在这个媒体的环境非常的嘈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哈，现在所谓的信息爆炸嘛，各种垃圾信息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在一片噪音当中，那谁更极端的话，当然谁的声音就更容易被听见啊。这种温温吞吞的就搞中间路线的，这个就是他就几乎就没有什么受众。所以呢这就是变成了一个 相互促进的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极端的声音越被听到，然后呢，这些人就变得越极端。他变得越极端的话，他越是在他自己的这个会就是信息茧房里边生活，他不看其他别的人的这个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两者相互促进，就是整个这个媒体环境变得越来越极端。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哈，就是说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培养这个人变成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就必须培养他这种慎思明辨的能力。中国人不是也讲叫做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吧？那你怎么才能够兼听则明呢？你得听一听反方到底在说什么。其实我大家看到我在这儿这个讲很多，就是我认为是属于保守主义的观点啊，包括在推特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会转发一些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但是其实我也转发很多自由派的观点，大家可以到我的推特上去看啊，就到我的那个推特上的那个 timeline 上去看。而且就是我以前其实看那个 Fox News 啊， Fox News 是属于保守派，当然有些人不承认他是保守派了哈，就基本来说的话，他的 Fox News 还是至少我觉得还是比那个那几个像 CNN 什么 NBC 什么ABC 什么 CBS 呀，还是要保守一些哈。我看很多大媒体的时候，我都是在看他底下的评论。我很希望当一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底下的人是如何评论的。所以呢，就是我在给就是大家每天在这更新节目的时候，我每天看到一些非常惊悚的消息的时候，我都会去做一些 fact check。 现在在那个 X 上做 fact check 是特别容易的，你就在旁边点那个 blog， 他就给你做了 fact check， 特别容易，所以我都会做一些 fact check， 然后呢我才就是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是，如果是真的我再分析哈，它后面到底是意味着什么。然后的话呢，我也会看就是它底下的人的留言，因为有的时候你讲了一篇写了一篇非常有道理的文章，你看着非常有道理，但底下的人的话，他可能尤其是那种很热的帖子哈，推到你面前的时候，他底下可能通常都会有什么几十几百的留言啊，然后呢对这个作者的观点进行讨论。我很喜欢看那种就是互相之间有观点冲突的人的这种辩论啊，看他们各执一词，他们的 facts 是什么，他们的逻辑到底是不是这个能够成立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想这个社会不极端的话，那我觉得只能去培养这个在学校里边，这个我觉得靠媒体是靠不住的，只能在学校中去培养这个学生的慎思明辨的能力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 OK， 第三个这个提问是，我在想美国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川普可以继续连任了，这事儿不好说。我其实现在也没有觉得说美国一定会进入这种全面战争状态哈，就是你在外边打仗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其实包括像当时小布什反恐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他不也是在打吗？到奥巴马时期阿富汗战争都没有结束，后来到拜登时期才从那个撤军嘛。就是你外边有战争的话，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川普本人就一定会连任，就不用选举，这个没有哈。就是美国其实在很多地方，几乎美国自从建国以来或者二战以来吧，就很少在外边没有战争的，总是不是在这儿打就是在那儿打，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不是也每四年一次搞这个大选吗？所以我不觉得说真的是有那种战争哈，就是让美国没有办法进入选举的战争。除非是战争烧到美国本土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发生。现在的比较就是敏感的事情，实际上是土耳其。土耳其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友好。土耳其的那个总统埃尔多安呢，他就经常指责以色列搞种族灭绝啊，包括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地区清剿哈马斯的时候，这个埃尔多安也说是以色列搞种族灭绝。然后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哈马这个埃尔多安甚至威胁说可能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这个也不大可能，因为土耳其它是北约国家，他如果跟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北约就完蛋了啊。所以我觉得其他别的国家也一定会死死的拉着埃尔多安不要对以色列采取行动。那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结束之后呢，我觉得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很有可能会跟这个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然后的话中东的和平基本来说就比较有保障，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哈。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太乐观了哈，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局面。 OK， 下一位朋友说，美国消耗了大量的导弹，其实已经把伊朗的实力削弱了很多，按照二战时期的标准，这个时候早就适合出动地面大部队逐步占领整个伊朗了。如果美国拿出二战时期的勇气来，在类似巴顿那样的将军率领下，很快就能让伊朗彻底投降。时至今日，不是美国军人没有勇气，而是舆论在错误导向，美军阵亡几百人的话就好像天塌了一样。 二战美军阵亡了多少士兵？难道美国人不知道伊朗的威胁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吗？这就是问题啊。其实当时这个德国也是跟欧洲那边打得不亦乐乎，然后美国也向这些国家就是通过租借法案给他们提供这个武器，但是呢，只要美国自己本土不被打，美国总统很难真的对外发动战争。包括这个911之后，这个就是小布什的那个伊拉克战争的话，也是被人这个打得很厉害嘛。如果不是有珍珠港事件的话，其实美国是很难真的是出动地面部队的。越战韩战时期，美国这个出动地面部队，阿富汗战争时期的话，感觉大家都已经打怕了啊，就是感觉这个出动地面战好像变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现实啊，没有办法。如果川普要真的要动用地面部队的话，这个仗一定旷日持久，一定得经过国会批准，一定得有国会授权和拨款。现在我觉得川普不见得能拿得到啊，现在。OK， 好，再往下，伊朗会不会借着谈判来拖时间呢？对啊，对，伊朗可能就是这样。难道美国人不知道中共的威胁吗？伊朗的党政高层被端了好几波，为什么还在抵抗？这个其实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哈。作为一个这种极端宗教性的这种政权的话，他有这样的韧性，因为他不觉得说我这个死了之后的话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他觉得他死了之后有72个处女在天堂等着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种自杀式的攻击。伊朗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走那个世俗化的道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叫毛拉政权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呢，现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的权威没落，然后呢地方的这个革命卫队31个省各自为战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OK， 下面这位朋友问说，跟伊朗这样的国家谈判有用吗？即便他今天完全答应，明天就可以翻脸不认，就像中共任何他白纸黑字签下的合同都是历史文件，可以不认。所以这个美国签订的这个合同一定要有国际核查。其实美国就 care 这个两点嘛，一个是 OK， 好，你有没有核武器，第二的话你有没有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核武器的话，它会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在监督的，所以说这个伊朗很难搞，就是在监督之下很难搞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当时金正恩也是，每次他都得把那个国际的这个原子能机构的人撵走啊，完了以后的话，他才能够这个就是开始就是这个浓缩铀啊什么的造核武器，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OK， 下面一位朋友问，奥尔班跟川普的关系还要好，请问张先生怎么解释？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川普在他的这个国际问题上，我几乎我大家可能你去看看我的推文就知道了哈，我几乎同意川普的每一项的重大的这个政策，包括比如说他这个这一次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加拉加斯这个抓这个就是马杜罗啊，包括他很多的这个就是他对于一些国内的那个事务的做法啊，包括比如说 DEI 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我最不同意的就是川普和万斯对奥尔班的支持。大家你可以去看我的推文哈，你到我自己的那个时间线上去看。因为我觉得川普身边有一些人哈，他们可能就是用他们的那种就是长期以来的那种极右翼的思想影响川普，然后呢就是让川普误认为普京是个不错的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川普的乌克兰政策是很有问题的。如果川普真的能够站在泽连斯基这一边的话，其实俄乌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我认为已经结束了。但是川普就一直是站在普京那一侧，基本上来说是站在普京那一侧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等到奥尔班下台之后的话，我希望那个情况能好转一点。 OK， 好，下面这位朋友问的差不多哈，第八个问题我们不回答了。第十个问题，张教授请问，为什么伊朗革命卫队能痛下杀手杀那么多平民？伊朗人民抗议人数已经是全省了，他们知道说开枪下去讯息一定封锁不住，全国一定会知道，那为什么革命卫队会对人民开枪？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跟政治是严重捆绑在一起，请问原因是这样吗？为什么伊朗不会像孟加拉一样军队拒绝镇压？两者有什么区别？这个具体的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研究过哈，因为伊朗革命卫队呢，它是一个党卫军，它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毛拉政权豢养的一支独立于伊朗自己国家军队之外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他们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宗教方面的话是比较极端化的，所以说伊朗人民的抗议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非宗教的那种因素或者世俗化的因素啊，这个可能是 革命卫队不能够接受的原因。其实宗教组织哈，我是觉得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世界上最和平的宗教，当然我这样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哈，其实是属于那个你信佛的人哈，就是属于佛家的这种，他都是比较和平的，他不会，因为佛家讲不杀生嘛，对吧？但是呢，你像这个基督教也好，或者比如说像伊斯兰教也好，他们都有宗教战争，就是为了宗教目的的战争，比如说是十字军的东征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圣战的什么之类的，这个跟那个中国这边或者是跟这个亚洲这边的那个佛教的那个体系特别的不一样。亚洲这边你一旦信了佛教之后的话，就不能杀生，不能杀生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军队了。大家知道那个中国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啊，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然后呢北周武帝，还有呢就是梁武帝，还有这不是梁不梁的那个唐武宗啊，还有周世宗灭佛。其实他们灭佛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很多的青壮年男子信了佛教，然后就出家，出家之后的话，他们会把大量的钱拿到寺院去那个修佛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人。一个是钱财，已经有的钱财，存量的钱财流向了寺院；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些人他们一旦进入寺院之后就不交税了，因为政府不收那个和尚的税嘛，他们自己还要饭，对吧？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是农禅合一的那种，就是自己种地，但是呢政府不收税。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些人不当兵，所以政府第一没有财源，不收税。收不上税来，第二的话就没有兵源，这些人都不杀生，所以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事实力就会削弱，这是当时那些三武一宗灭佛里边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而且大家知道，在这个像唐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吐蕃嘛，就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大家知道哈，就是通婚，吐蕃一度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战斗力非常强。到了那个安史之乱之后，吐蕃的这个军队是直接跟大唐政府可以对着干的，就是那个吐蕃的那个政权的话，他是可以把唐军打败，甚至可能攻入长安的。但是吐蕃后来这个政权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就衰落了？就是因为那些人开始信佛了，信佛之后的话，他们就不打仗了嘛，所以一个原来很强大的这个吐蕃就。一下子就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后来就土地就慢慢就丢掉了。所以就是说，佛家的这些不杀生呢，他们是比较就是不容易卷入这种宗教战争，他也不极端。但是呢，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啊，就他们就有这种战争的传统啊，十字军东征啊，像我刚才说到的哈，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圣战呐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受到这种宗教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吧，或者是这种因素的驱动啊，他们才做这个事情。所以，尤其是在那个就是伊斯兰教那种极端的穆斯林的话，他可能就是比较推崇暴力的啊，因为是他们当时说穆罕默德传道的话就是用剑传道啊，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有一种传统吧，可能是。OK，好像是就这样了，是吧？大家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聊的内容不错的话呢，麻烦大家支持一下哈，点赞、订阅，然后呢，点下这个按下小铃铛，然后再把咱们这个频道啊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今天聊到这儿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